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年感恩节的退休会是我北区教会与山谷会堂。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我家要荣耀神。那本来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要把你的手机关掉。那我发现呢，我这个手机是没有 signal， 我不晓得你那个怎么样。总而言之还是把它关掉。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赖若汉牧师。赖牧师他是在德州达拉斯神学院拿他的神学硕士还有教牧学的博士。他曾经在菲律宾在 Dallas 牧会有24年时间，也是曾经是海外神学院的教务主任。2003年赖牧师创办了圣言资源中心，是会长，在施工包括门徒训练，在美国、欧洲、东南亚、中国大陆各处做培训的施工，同时也是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博士班的教授，也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的教授。赖牧师写了很多的书我们很熟悉的有这个诗经讲道法、十部研经法、还十点头，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我们将时间交给赖若汉牧师。
弟兄姐妹好，好，我这次要讲，我家荣耀神哈，就是你们的主题。不过先讲这个荣耀神之前呢，讲我家荣耀神之前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啊，还有怎么样来荣耀神。所以呢，我整个的这个计划就是我讲几堂在神的荣耀的这个很多不同的层面，然后呢我就把我的应用然后主要也针对我们在家里怎么样来荣耀神。其实每一个的信徒如果荣耀神的话，那我们的家自然会荣耀神。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荣耀神呢，我们的家要荣耀神的机会也不大。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荣耀主，然后我们就可以达成在家里荣耀我们的神。我这一次呢会带大家唱两首诗歌就是几堂的里面，我希望这两首诗歌能够配合我们的信息，然后也帮助大家不但在头脑上面我们知道神我们明白神认识神，我们也把我们心里面的对神的那种的渴慕我们也可以把它唱出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唱过这一首诗歌？我有没有？有哈如果有的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声音大一点如果没有的没有关系，我们很快就会学会。这首诗歌说，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诶，你们不错，如果是真的没有唱过的，那你们是 genius。 如果刚才可能不知道哈，所以可能你们唱过也不一定，不过这个第一次的尝试很不错哈。可能是唱诗的关系吧，越唱越略哈。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我道场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在感恩节的这个假期，可以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下忙碌的生活，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每天都要做的一些的事情，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可能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就亲自对我们来讲话，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能看见我们的主，还有看见我们的主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带领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今天将整个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的家里荣耀神，那荣耀神还有神的荣耀，我相信这个词呢大家都蛮熟的，但是不见得蛮熟的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对吗？我称这个叫做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每天呢可能看见他从我们的门口经过，我们也甚至跟他打招呼，但是你问我他是谁呢，我可能连他的名字都讲不出来，又或者是讲出他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住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有几个孩子，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一种的感觉，有一些的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觉得神的荣耀就是很熟悉，但是如果你再问下去的话，我相信有一些的人呢，他张开嘴巴他看着你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呢？是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哈，其实是蛮抽象的。曾经有人问奥古斯丁一个问题，时间是什么？奥古斯丁啊是很聪明的人，那他听了这个问题以后他想了一下，他说这个问题啊你不问我我知道，你问我我就不知道了。我看啊我们如果问一些的人啊神的荣耀是什么呢，你可能会搬奥古斯丁出来。这个问题啊你不问我我知道，但是你问我我就不知道，那到底知不知道呢？他知道，他知道他自己不知道。我们常说愿神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常说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荣耀，我们也常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大家有没有试过将这句话来读给那些的慕道友啊听，然后就跟他说，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要悔改哈，要不悔改哈，那么神的审判会临到你的身上。哇，那个慕道友听了以后很怕哈。然后呢但是他也很困惑，他就抓抓头啊，然后就问你，我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到底我亏缺了什么呢？啊，神的荣耀是不是一个大饼给我咬了一口，现在他要来追讨我咬了一口的那个罪呢？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呢？他就很纯真的来看着你，那你本来刚才呢很有信心的，然后就很勇敢的能够为他来分享出在你身上的作为，但是他一问了以后，他抓头抓完了就轮到你抓头了，你也抓一抓头，你说哦，对呀，这个问题你不问我我知道，问我我就不知道了。弟兄姐妹，你能够简单的告诉我神的荣耀是什么吗？ 在家里荣耀神，那到底在家里做什么呢？什么叫做荣耀神呢？我们大概有一个很模糊的一种的感觉，我们也很有一点很模糊的一种的观念。但是如果要讲清楚的话，有时候好像讲不清楚的。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讲得清楚呢？这个问题可以讲清楚的。那虽然呢，神的荣耀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呢，有它抽象的那个部分，但是神的荣耀是可以讲得清楚，也可以下一个定义的。我在神学院里面呢，曾经教一门课叫做圣经的合一信息 The Unity of the Bible， 然后我就用三条线呢，把整本的圣经能够串起来。这三条线呢，第一条就是救赎红线，第二条叫国度子线，然后第三条叫做这个荣耀金线。那么救赎的红线呢，我们大家如果熟悉圣经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讲到耶稣，然后耶稣的救恩，他怎么样为我们流血舍命，然后在旧约里面怎么预言，然后在新约里面怎么样成全。那么这个呢，我们从信主了以后经常都听，也都谈，也讲台里面也常常说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预言，然后在新约里面他四福音怎么来成全这个救赎，然后在书信里面怎么把这个救赎的那个效果来演绎出来。那但是这条线呢还不够把整本圣经或者神终极的心意能够讲清楚，所以还有一条线呢，这条线叫做国度子线。为什么说是紫色呢？紫色就是皇族的一种的颜色，因为他们以前的人呢，用很珍贵的那些的染料才可以做成这个紫色，所以紫色是非常的昂贵的，都是皇族的人可以穿的一些的衣服，所以国度跟紫色可以连在一起。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到第28节，我们就知道神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与样式来造人，要我们做什么？管理，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然后还有海里的鱼。所以我们是海陆空三军的总司令，神创造我们是有这种的管理的力量。那么这个管理呢，从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然后我们也知道救赎就是要把我们恢复到原先的那个管理权，但是因为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管理权呢就双手拱让了给魔鬼撒旦，所以现在撒旦是世界的王，他在管理。不过这个只是暂时的，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了救赎，我们将来呢可以与基督一同做什么？做王。那个管理权呢透过基督的救赎再回到我们的身上来，所以这个叫做国度的子线。那还不够，其实如果你讲救赎红线，然后国度子线，如果你没有讲最后这一条线呢，还是差了一点，也最主要的那个还没有碰到，这个叫做荣耀金线。荣耀金线呢，就是我们把整个的眼目看着主的身上，他在创造以先，他就是荣耀的神。耶稣基督说，我在创世以前就与我的父神共享荣耀，然后到将来新天新地呢，我们要在那个荣耀的光里面能与主一起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21章到22章里面三次提到神的荣耀。 所以荣耀金线呢，我称它叫做无始无终的。那么国度子线呢，是有始无终的。然后这个救赎的红线呢，是有始有终的。有始有终好呢，还是无始无终好呢？有始有终就是说，它在历史上有一个开始的起点，就是当人犯罪了以后，这个救赎红线就开始 kick in。 那么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有始嘛，有终嘛。有终就是到主耶稣基督真的来临了，然后打败了撒旦了以后，主耶稣说成了，神的国度成就在地上了，启示录第十一章。然后最后他带着被救赎的我们这些的百姓啊，荣耀的骑着白马的，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那那个时候已经救赎的红线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叫做有始有终。但是神的荣耀呢，是无始也无终的。所以如果要把三条线合在一起来明白圣经的话，最长的那条就是神的荣耀，然后短一点的就是神的国度，然后再短一点的就是神的救赎。那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救赎不重要，我乃是说救赎是把我们从一个地方救回到原先的那个创造，是不是？所以救赎是一个过程，救赎不是一个目的。那么神把我们救赎过来来做什么呢？那可以跟他一起掌管这个大地，当然这个是对的。然后最终的呢，最终就是神把我们救赎从这个罪恶的里面救赎回来，从黑暗的权势归到爱子的国度。最主要的就是要我们荣耀神，把神最终极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这样简单的跟大家谈了这三点，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到底这个神的荣耀在神的整个的计划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的角色。我刚刚在香港教完了一门课，在建道神学院我四年就回去一次教他们一些的牧者怎么样来做一个诗经讲道，根据圣经的而来讲道。那这一次有13个。我就记得大概在8年前呢，我们也有另外一批大概10个牧者上这门课。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讨论的时候，整个的房间呢，那个温度节节上升，我越讲整个的房间呢就越讲越热。我不是说那个实际的温度，乃是我们讨论的那个温度。那么讨论温度为什么会上升呢？就是大家谈了到底讲到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有人就说每一次讲到都要讲人这个堕落，那个一个叫做 fallen factor， 堕落的那个的因素要素。然后呢每一次都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有人就说救赎呢只不过是一个过程，那他救赎回来，那回来到什么地方呢？其实救赎回来到神的荣耀这个地方。我们要被救赎回来要有一个落脚之地，这个落脚之地就是什么？就是来荣耀神。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很激烈的讨论。不过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不单讲道的时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在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要经历主的救赎。但是经历主的救赎完了，然后主把我们救回到什么，救回到他原先创造我们的目的。他原先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了。所以我觉得荣耀神是比较大，救赎呢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救赎，没有救赎我们不能回到神的心意的当中。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底哪一个是过程，哪一个是最终的目的。 所以你们这一次的主题在家里荣耀神，我觉得这个荣耀神呢，这个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我们掌握了，然后怎么应用到家里，这个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谈几件事情。刚刚我谈了这个三条线哈，大家还记得吧？容易记得，其实不需要 PowerPoint 你都可以记得。我教这些的牧者讲道的时候，我说你们最好不要用 PowerPoint， 因为 PowerPoint 哈，就男主您跟会众哈有一些直接的沟通，然后你如果一直用 PowerPoint 哈，你就没有办法来锻炼你讲到的那种的 clarity， 那个清晰度，因为你靠 PowerPoint， 你 PowerPoint 成为你的拐杖，那你的脚哈可能一直走路走得不好，你没有去改进，就是靠着那个拐杖。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听。我们不是需要一些东西哈，我们可以有时候闭上眼睛，能够进到这个讲到的那个最深的那个层次里面去。我希望你们今天我们没有 PowerPoint， 但是你可以明白我到底讲什么哈。然后荣耀基本的意思，我们现在来讲荣耀金线。荣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荣耀这个字呢，可以有两种的用法。第一种就是动词的用法，就是去荣耀 ，to glorify。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名词的用法，就是 the glory of God， 就神的荣耀。那么 to glorify， 然后还有神的the glory of God， 在英文呢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这个拼音哈。但是呢在中文呢就没有了，荣耀神，神的荣耀，荣耀，你如果讲荣耀，荣耀到底是名词呢还是动词呢，你要看它在那个哪一句话里面怎么用，你才可以断定。荣耀有三重的意思，三重。我先讲了这三重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经常会出现的，然后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三重的意思，第一个，荣耀其实就是分量的意思，分量。希伯来文呢叫做 kabod， 很简单的，你不懂，不一定懂希伯来文，但是你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拼这个音出来的 ，kabo 就是重量的意思，就是分量的意思。我们中文也有这一种的意思，说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说重要呢？那个重其实就有重量的那个重。我们也可能会说，哦，这个人呢很有分量，不是说他身体很有分量，乃是他的影响力很大，举足轻重。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很有分量，是不是这个人也在你心目中蛮有荣耀的呢？对吗？所以 kabod 这个字呢，给我们看见荣耀的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分量。有一次有个孩子在超级市场，你知道以前的超级市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他们可以放一个 quarter，然后呢就上去称一下你到底有多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这个小孩呢，他就看到一个大胖子站在那个磅秤上面，然后放了一个 quarter， 然后那个针呢就在那里摇摆摇摆摇摆，停在70磅。他虽然小，他也大概知道这个大胖子应该不止70磅，所以他看了那个磅秤的那个针，然后又看看那个大胖子，然后再看看那个针，然后看了几次了以后，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说，妈，这个人里面空的。空心老官呢，大家知道里面没有内涵呢， 你 只有外表的，你最后你的狐狸尾巴也会怎么样，就会露出来。所以我们经常说有一些的人呢，他没有内涵，但是他就上了某一个的台阶，然后做了某一个高的那个职位，然后人家可能也会好像那个小孩看看这个人，然后看看他的职位，然后看看这个人，然后就说这个人是空的。分量、重量，这个是希伯来文荣耀的那个字基本的意思。然后希腊文又是什么呢？希腊文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会唱三一颂，最后这个崇拜结束，这个叫 doxology。 doxology 实际是从希腊文那个 doxa 那个字出来的。 doxa 的字根呢，其实是从 dokeo 就是对某一个人的意见评价。其实荣耀有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人对你的那个评价，对你的评价有多高。如果他对你的评价高，那你就有荣耀，对不对？如果人对你的评价不高，然后你就怎么样，没有什么面子。面子是人给的，那他不给面子，那你自然就怎么样，没有什么荣耀了。所以荣耀有第二个意思，就是不单是你的分量，你的内涵，也是人家对你的加评，这个是第二个意思。那我先要把这两个意思用在我们的主身上。那普通我们说这个字可以用在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人，我看见你有内涵，你有分量，我尊敬你，那么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荣耀。如果我尊重你，我在别人的面前能够说你的好话，然后在你的身上你的荣耀就会被加添，这个是荣耀的第二个部分。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第四章还有第五章。第四章跟第五章呢，第四章是讲到这个宝座章，因为那个地方讲到神的宝座，然后周围有24位的长老还有4活物。然后第五章是什么章呢？叫做羔羊章，就讲到被杀的羔羊就在宝座的前面出现。所以第四章是讲到宝座章，是重点在我们的神。然后第五章呢，是讲到羔羊章，是重点在我们的主耶稣。然后在这两章里面呢，有一个字经常出现的，这个字叫做 worthy， 我们中文翻成配，配还是不配。我们有时候也唱诗歌，就 worthy is the lamb，羔羊是配得。那么这个配这个字呢，在第四章出现不多，在第五章呢出现最少有5次。那么配与不配，那我就去查这个 Webster's Dictionary。 Webster's Dictionary 他说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某人或某一间的事物因他本身的品质，又因为别人对他的加评而产生的价值。那我再说哈，某人或者某一件的事物，因为他本身的品质，又因为别人对他的加评而产生的那个价值。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我们现在用人来说，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有那个内涵，那被人看见，人家就会说哦，他有分量，所以人就在看见这个内涵的时候就给他适当的尊敬，这个就是他的荣耀。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没有什么内涵，但是呢，因为人家看外表，人家就到处说这个人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厉害。那么因为这种的评价还有意见呢，也自然把他的身价怎么样抬高了。我们刚刚美国总统选举，他们都很注重什么，很注重他们的 poll numbers。 这个 poll numbers 就是什么，人对他们的评价。那么这个评价呢，很可能跟他的内涵呢是没有什么两，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就是喜欢他，就好像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喜欢奥巴马，那他的政纲呢，他的这个品格呢，他的其他内在的东西呢，他也不管，他就喜欢他，那无论他怎么样他都喜欢他，这个叫做是某一些人的粉丝啊。他已经充分的头脑了，无论怎么样啊，他就是对他意见很好。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好，我们现在来回到讲神。为什么神是配呢？因为他是创造了万物，第四章的最后。万物也是因他而被造的。所以他是配得荣耀尊贵颂赞。那么主耶稣他怎么配呢？主耶稣的配是因为他被杀。大家如果看第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约翰说，我又看见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没有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人能配展开配观看。我就大哭，那个就讲到约翰就大哭了。然后他哭了以后，那么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能展开能揭开那个起因。所以刚才他哭是白哭的，这个长老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讲话呢？那么约翰大哭，因为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因为他知道这个书卷里外都写了字，然后他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关于整个的世界的幕后的结局，就是神的心意就是在这个书卷的里面，那现在没有人可以打开，那他心里面就觉得很可惜。现在忽然间就说有配的。为什么耶稣配呢？后来我们就看见他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被杀的羔羊。大家有没有看 C.S. Lewis 的有一本书，就是其实是一套书的 Narnia Chronicles，或者是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这个拿里亚的故事。那里面呢，第二本就是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那里面就讲到在动物王国里面呢，有一头的狮子，这头狮子叫 Ashland 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看过。有哈。 Ashland 呢，他本来就是动物王国里面的百兽之王，那大家都公认他，他本来就有那个身份的。那么后来呢，王国经历了一次由百色巫师带来的浩劫，就邪恶的势力带来的浩劫。那么 Ashland 呢，愿意牺牲自己为整个动物王国来保存整个王国的那个安全。那后来呢，峰回路转呢，这个 Ashland 从死里复活了。其实他没有真的死了，不是真的死里复活，不过那个意识也在那个地方，邪恶的王国的势力被摧毁了。那么大家呢就重见光明，然后 Ashland 就回到这个动物王国，那么回到自己的王国的里面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对他肃然起敬。 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他们的这个王呢，本来就是百兽之王，为什么现在呢？这个王位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他的身份其实也没有不一样，但是就是因为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整个王国的安全，所以大家对他肃然起敬。如果现在再问 Ashland 配不配做大家的王呢，我看每一个人都欢呼举手说配。为什么配？就是因为不单是因为他的内涵，不单他有内涵，他有这个身体的力量，他也有正直，他做了一些事，然后有大家对他的加评，这个三个加起来呢，就没什么路可以走了。耶稣为什么配呢？耶稣为什么配呢？因为他本身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如果就按照这个来去，他就配做我们的主，他就是配我们来俯伏来敬拜他，对不对？但是不单如此，还有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上十字架。我觉得加上这个的以后，你跟我们再没有话说了。耶稣配还是不配？他配。C.S. Lewis 其实他的 Ashland 整个的故事的发展，其实就根据启示录第五章的，也就讲到这个配的这个字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神的荣耀，我们就说如果我们要把荣耀归给谁，我们就要问到底他配还是不配。如果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就问基本的一个问题，主配还是不配？他配。所以荣耀是什么呢？荣耀是你给一个加评给一位他本身有那种的内涵与分量的那个人。如果再讲到荣耀神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神该得的那个的分量与尊荣，然后把它归给到主的身上。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彼此有时候也互相荣耀。主耶稣在地上也责备当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互相荣耀，但是却没有把真正的荣耀归过给神。我们今天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把最终的荣耀，就是神该得的那个的分量与尊重，然后归给我们的神，这个叫做荣耀神。那这样简单的吧？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神的荣耀，可以这样看，神的荣耀其实就是神的内在的本性的外在的彰显。诸天书说神的荣耀，诸天书说什么呢？书说什么？神的能力，他的全能，他的美善就 displayed in the creation。 所以诸天现在在书说神的荣耀，你把荣耀归给神，当你唱诗的时候，当你敬拜的时候，你在走在这个野外的时候，你唱耶和华全地的主你是何其的美，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那看见他的大能。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到底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是不是一块大饼给我们咬了一口那如果是一块大饼，那块大饼是什么东西？亏缺神的荣耀，就达不到神的荣耀的标准。其实这个荣耀呢，就是神的属性的一方，这个就是神的公义与他的圣洁的那个属性。我们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这个公义与圣洁的那个要求，
We fe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Today, we need to go back to God's glory. 然后在家里荣耀神呢，其实就是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的美善，他的恩慈，他的信实，他的可靠，他的大能，然后他的公正，然后把神的本性所该得的那个尊荣归给我们的神。你们大家还在吧？啊，那这个很抽象的这个题目呢，要一下子完全的来去理解呢，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留心去听，还有我希望到最后一天呢，你大概也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那怎么在家里来去彰显。现在我们来看，有两个人对神的荣耀有一种的渴求。有两个人在圣经里面对神的荣耀有一种的渴求。第一个就是摩西。刚才马宝强长老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也就是把神的荣耀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把它贯穿，然后把它分析。那题目就是用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对主所发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呢，中文呢我觉得就比较多了一点，这个用字比较冗长了一点，你这个是中文的那个文字的那种的结构是这样。第18节，摩西在西奈山面对面跟神交谈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他就发现神跟他是何等的亲近，所以他就大胆的向主发出一个祷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和合本呢跟新译本都因为中文的这个文字的结构，所以呢比较长了一点。如果你看 NIV 那个英文就很直接了， Show me your glory， Bang， 这个那个力量就出来了。 Show me your glory，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啊就是出于一种的渴望，这种的渴慕神能够把他最美善的一面，他的本性，他的属性，就是完全能够彰显在他的面前。司布真呢他曾经说，他说在旧约新约里面呢有很多大胆的要求。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俄摩拉来求神的审判不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是伟大的一个祷告。以利亚求天上不要降雨，这个是伟大的祷告。然后雅各在亚伯渡口他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这个也是很大胆的一个要求。但是司布真说，这些加起来都不及这个在神的面前愿意神能够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荣耀能彰显给他们看。求灾对不起，求雨，求不降灾，求福，这些都是比较外围的一些事情。但是要求神的荣耀彰显，我觉得这个不是外围的东西了。今天如果我们要家里荣耀神呢，我觉得我们经常要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就在我们的家里 ，Show me your glory， 给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不要看见我们人在这边做什么事情，不要看见我们在那个地方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很地下的情欲来主导我们的家，我们的人生。我们要看见神他的作为，他的美善，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公正，他的信实，就彰显在我们整个的家的里面。
Show me your glory. 我盼望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一种的渴望、渴求。有时候啊，我从香港来的，我喜欢从小就喝奶茶。我们这里有没有香港来的？有哈，有谁喜欢喝奶茶的？哦，有哈。我知道这里啊，你们是没有办法有奶茶的，是不是？这里应该没有，除非你带那些什么三合一啊那些，除非是这样。我回香港呢，我这个对奶茶的渴求啊，就会跑出来。我呢，我也从香港呢特别买了那些所有的工具，能够做奶茶的工具，那个也蛮复杂的，也普通不懂的哈，他会觉得这个太复杂了。还有我去一个地方呢，他们就是把一些的茶叶哈，把它这个怎么说啊，把它这个分量哈，有一定的那种的ratio， 所以要到那个我经常去的那个哈去买那种的奶茶煮起来了才好喝。我有对奶茶的渴求。其实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呢，对 coffee 有某一种的渴求。渴求是比较高雅的，其实如果不太高雅的，你上瘾了。你上了瘾啊，上了瘾呢，我们就说这个不太高雅。我说我对奶茶有某一个程度的渴求，那哇，这个很高雅啊。有一些人呢，每一天要喝一个 Coke。我以前的一位的老师啊，哇，他后来哦，人家跟他说不要啊，每一天都喝一个哈。后来他把它戒掉了。那这种的瘾呢，就是一种的渴求。有时候忽然间呢，你就很想喝，很想吃。那我们也听到一些的怀孕的姐妹哈，忽然间呢，她要拿天上的月亮下来，哇，那做先生的就很惨了。有时候她忽然间她喜欢吃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就在你的身边没有办法买到给她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就好像把天上的月亮把它摘下来一样。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对神的荣耀有一种的渴求呢？你有没有对主说，主啊，我真的愿意看见你的荣耀在我的家里彰显。我觉得我们可能嘴巴会这样说，我们可能会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占了很重要的分量。我们可能会对人说神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因素，一个要素。我们可能会说如果我们离开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可能都会这样讲，但是实际怎么做呢？我不知道。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的渴求都没有的话，那神在你的身上的地位有多重呢？那这个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很明显。摩西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Show me your glory。 我也真的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渴求，神啊，你就在教会里面能显出你的荣耀。然后在我们的家里也是一样。然后我们现在讲大卫，圣经里面讲到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放羊，然后就到了伯利恒的附近，然后就后来他就刚好碰到在以拿平原的，就是扫罗的军队跟非利士的军队在那边的对阵。哦，哇，这个小伙子哈，现在忽然间就看见那么大的阵仗，那他就在那边 就问旁边的人了，他说有人如果杀了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样对待他呢？这个未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神的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哇，你没有觉得这个好像是乳臭未干哈，不懂世事的一个小伙子在那边讲那么大的口气的话哈，是不是？因为哥利亚跑出来啊，整个以色列的军队他们都怕了。一对一，你找一个人出来跟哥利亚来对阵，哥利亚有多高啊？有九尺那么高。我们现在哈，我看多半那些打篮球的那些都是七尺多哈，那九尺，哇，怎么这种的巨人呢、啊？在当时候，腓力士就有一个，最少有一个。然后他派他出来，哇，那个好像这个电影里面看的那种，扫罗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大家都躲在那边。现在这个小伙子，我们说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不知好歹哈，然后也可能是好大喜功吧。那他怎么会讲这些的话呢？你知道他后面讲什么？他后面说，他后来就对腓力士人这个哥利亚骂阵，那给扫罗准许他，反正没有谁要去了，那现在有一个人要去，就放他出去吧哈。然后他真的出去了以后，大卫就对这个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砍了你的头，又将以色列军兵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哦，这一番的话，我看当时没有人敢说。大卫就有一个对神的一种的渴求，这种的渴求是什么呢？他就希望神就在这个时候来显现他的能力，显现他的作为。为什么现在我们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神的军队竟然落到这样的羞辱的一种的场面呢？他说这个不应该的，他心里为着神的名被羞辱而着急，他看不过眼，他要出来。所以他不是乳臭未干，他不是好大喜功，他不是不知好歹，因为他有过去倚靠神的经验，在旷野里面他可以打死狮子还有打死熊，他有这些的经验，他知道神是可信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大卫那一种的对神的那一种的渴望，是不是普通人的？后来啊，大卫到了他市井平静的时候，他也还想到神的月桂没有地方可以放，还想到神的名。所以我觉得虽然大卫后来犯了一次的大罪，那神最后盖棺论定的时候，他还是合神心意的人，是有原因的，或者是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你现在买了一部新车，好，我们就说简单一点就好了，不要四五万的，好，两三万的哈，买了一部新车你就开回来，那你一个五六岁的这个小孩啊，他就好玩了、啊、他就拿了一根钉子就在那边拐，就把你的这个车就拐了一下哈，你怎么回应 啊你的心呢可能也被他好像刀割了一下一样哈，会不会？哎，你们都没反应，会还是不会？会哈，很显然呢、啊，因为刚买的新车，那竟然给自己的儿子这个弄了一下，哇， 心疼啊。好，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有人羞辱神的名就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样？忍气吞声啊，那就算了啊，求主原谅他啊，那也不跟他计较，还是怎么样？如果有人羞辱神的名就在你的面前，那你的心会不会好像被刀割了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也就是我们就是把神的分量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神在我们的心中是有分量的，那你自然就会尊崇神，你自然就会荣耀神，你自然也就会见证神给你周围的人知道。我们需要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教会的讲台。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教会讲台讲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会堂的体系里面，我们还是高举神的话语，要持守继续的下去。我觉得现在在外面我走得多了，还有我教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教啊，不同的教派，不是走教派，不同的那个宗派的牧者，我听了他们的分享，我现在也知道按照圣经高举神的这个讲台的分享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有很多的地方啊，他们就在上面讲一点的新闻，讲一点的见证，讲一点的经历，然后讲一点自己的感受，然后就把它就弄成一盘，然后但是一看没有圣经啊，怎么办呢？不行，所以就撒一点圣经粉上去，然后让他端出来的时候，人家一看，哦，有闪着的，然后有圣经的，所以大家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很多的讲台呢，并没有荣耀神，只是分享人的一些的意见，根本他的那个信息不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出来的。今天在家里，我们有没有领孩子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如果说在家里荣耀神，如果教会的聚会重要呢，还是他在外面学钢琴啊，什么钢琴比赛啊，还有学这个学那个啊，到底哪一个重要呢？我现在发现啊，很多基督徒啊，甚至有时候蛮热心的基督徒啊，当教会的事跟这个孩子外面的那个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有冲突的时候，他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就是教会的就放下，然后就出去了。那我不是说你一定不可以，但是你里面连一点的挣扎都没有，那就看见神在你家里的分量有多少了，对吗？去年的感恩节，我的小孩全部都回来，我们就在家里，我也没做什么，那就是跟他们聊天呢。我们每一次他们回来呢，我们都有一个家庭礼拜。那么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家庭礼拜。我三个孩子，老大是女的，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所以我现在是成功人士，做了阿公的人，叫成功人士。然后我的第二个是男的，他结婚了，还没有小孩。第三的他是还没结婚，明年五月他要结婚。那他也带了他的女朋友来，所以他们就全部大人呢，连我们就八个。那么两个小孩就把他安定睡觉，然后我们就开家庭礼拜。那么你知道开家庭礼拜呢，就是比较大家严肃啊， 家庭礼拜嘛，礼拜啊，礼拜就是严肃，然后就在分享啊，每一个就分享，那分享也是蛮严肃的。那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缺欠呢、啊，不知道缺欠的什么、啊。那么大家也彼此代祷，代祷完了以后，大家也住在那边呢、啊，好像也没什么好再谈的。我心里面就说，好吧，那大家今天就让他这样了。那么再过一天呢，我就采取另外的一种的做法。那么大家吃饭吃完了，我就跟我太太说，现在不要收那个碗啊盘啊，什么都不收。那么大家哈、哦、就坐在围在那个圆的那个桌子，刚好我们有一个可以坐八个人的，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然后聊天呢。那我感谢主哈、哦，我的大儿子呢，我就跟他们谈谈，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也没有刻意的就回忆一下我们童年。你们童年的时候的那些的生活，我的儿子啊，大儿子他就开始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很不喜欢我们小的时候强迫他弹琴。哎，你要他们分享嘛，你不能说哎这种不能讲，讲一些好听一点的。没有啊，你要他们分享嘛。好，那他说最终还他也是就范的，没有办法。所以呢他没有说了，后来我们自己就知道他那种的反弹呢是很大的。他到了大进大学啊，他就说爸妈，你要我学的钢琴我学好了，现在全数奉还，我以后不弹琴了。我以为他开玩笑啊，他真的后来哦，琴就是不碰。其实他弹得好的，他拿大奖的，他可以哦，我们家哦三个他弹琴最好的，他可以不需要练的什么很多哦，他上去哦他就拿一个冠军回来的。我这个是要有一点天才哦。现在他不谈吗？那我们就自己检讨啊，我们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逼得他太厉害呢？后来我们也听有一些的小孩啊，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就分享啊，哎呀，就是我的父母亲呢、啊、就谢谢他逼我弹琴，要不然呢今天我的琴艺还没有办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到底要逼呢还是不要逼呢，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要逼到什么地步呢，有时候看哪一个孩子他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反应，所以这个很难拿捏的，很难。那我的小儿子呢就谈了，既然哥哥开始了，然后小儿子又谈了，他说小的时候哈、哦、他两岁多，然后在一个执事家里一个游泳池啊差一点淹死了，那么幸亏是他哥哥看见了，然后把他拉上来，然后我们后来注意到、哦、那么过去呢也感谢主、啊、他没有什么大的严重的。那他们又提这个啊，全部都不是什么好事的。那他们后来就说都是爸爸你这个跟人家谈话啊，没有注意这个小儿子的那个。我说应该不是吧啊，我的大女儿说是，我的大儿子说是，我就看看我的太太，我希望她就说不是，诶她也说是。那么全数、哦、都对着我来的，冲着我来的，那我就说只得认了，对不对？我说那爹地那个时候真的有舒服，不过感谢主了，主保守、啊、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爸爸，我也承认哈，我在整个的他们长大的那个过程里面，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达拉斯啊，Gary 他应该也知道，我牧养一个教会，事情很多，然后我读书哈，不像你们可以专心读书，有幕后的靠山哈，可以不必这个担心这个经费哈、学费，我不是这样的。我11年的这个 graduate school 啊，我10年都是一边读书一边牧会的，所以我这种啊是没办法中的啊熬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一边牧会一边读书，你看我有多少时间可以陪我的小孩呢？对不对？还有教会400-500人，那到我离开的时候有600人大人，那每一个晚上要不是开会就是探访。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真的对他们有亏欠。我也承认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爸爸，不过我有一点就是我特别的注意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很注意他们是不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跟随神。然后他们的朋友我也非常的注意，我也不允许他随便到人家的家里过夜，都是我要清清楚楚知道到底他们家的背景是怎么样。我盼望他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被磨造他们的品格。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所住的是一个40多年的一个旧房子，我们经常所用的都是到 garage sale 买的，然后我们所穿的也是弟兄姐妹哈，我是说小孩所穿的哈，都是那个大哥哥现在不用了，他们传下来，所以我们牧师的小孩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他们的大哥哥不要的那个衣服还可以穿的，所以就传到他们的身上。我们所吃的大家也知道，都是大，就是每一次都是那些超市减价的哈。我们的那个 menu 就是跟着超市减价的。那我就在去年的感恩节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呢，在童年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因为很资源缺乏，感到在人家的面前觉得很自卑啊？他们说没有，他们说没有。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家庭，所以大家呢都相处得很融洽，所以他们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有一个蛮快乐的童年。我也感谢神，感谢神，我所不能给的神透过教会透过很多来补上了。最近呢这几天呢 Yahoo News、Yahoo 上面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研究说，童年快乐的小孩啊，他们长大会比别人呢、多赚一点钱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哈？那这个不适用在我们的小孩身上，他们现在啊没有赚很多钱，因为我的大女儿她读神学，现在在campus ministry， 在 IVCF。我的大儿子啊现在这个做传道人，在一个台语教会里面当这个少年的青少年的牧者。那我的小孩最小的那个儿子呢，其实也赚的不多，所以可能对我们的身上，小孩的身上没有办法适用。不过这个是一个统计，就是童年快乐的小孩，他们长大了以后会多赚一点钱。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小，求神帮助你，让你可以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去年呢，感恩节的时候，因为今年刚刚感恩节嘛，所以也是讲到在家里荣耀神。我觉得你不一定要给他们很多的物质的享受，你给的越多啊，他就越懒，以后哦，他就在社会上他没有办法站起来的。所以不要给太多，就是能够给他有一个好的学业，能够给他被磨造的一个属灵的品格，然后最重要的给他一份对神的敬畏。那他心里放他们到哪里去都无往而不利也。我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 set the tone， 我们盼望在这个周末感恩节的周末能够一同来思想神的荣耀怎么在我们的家里来应用。我们来唱刚才的那首诗歌好不好？我需要有主在我的生命中，可以弹吗？哦，谢谢。我是没有预备的好，应该我带那个琴谱早一点给我们的司琴的弟兄，不是这一首，是就是刚才那一首。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灵，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啊，求你给我们心里有对你的渴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家里，就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教会中。主啊，我们愿意被提升，离开我们小小的这个圈子，我们小小的狭窄的这个小天地，我们愿意从尘世的污染的里面被提升到你的宝座，我们愿意看见神，看见你的属性，我们愿意看见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种 渴求主荣耀彰显的一颗心。主啊，就在今天第一堂的时候就对我们来讲话，谢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
感谢主带我们弟兄姐妹今天这么早能够一起在这里开始我们这一次的冬令会。几样我就很简单把几样重要的事情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大家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需要注意的事情，还有就你们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那么第一样事情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这边吃饭厅楼下有这个可以让大家坐在那里聊天讲话的地方，旁边他也都放了热水啊，也有 coffee 在那里，但是要注意的是那里的茶包那里的 coffee 是要付钱买的 ,OK?但是你的热水呢是可以去跟他去那边倒的，所以你如果有准备好带了杯子来的，你们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带了他们小小的保温杯，你可以装热水喝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要拿他的茶包或者是用他的 coffee 可以是一块钱一个茶包一块钱一杯 coffee, 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同时也要跟你们的孩子讲，因为孩子进进出出他们都会用那个地方，可能也会去拿水喝，就 make sure 知道那个是需要钱的。然后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 emergency 需要药物方面的如果只是简单的 band-aid 啊什么可以找 Cassindy, 你们刚才进来报道的时候也都看到他 Cassindy, 我没有看到他在这里。OK, 你站起来一下。所以如果晚上是半夜起来有什么 emergency 的话，他那个就是那个办公室外面有一个白色的电话，你可以 dial 101, 他就会有这些 security 的人来帮你忙，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个这就是办公室外面有一个电话你可以用。还有就是大家的小孩子们在这个 Kids Room 这边make sure 你们带孩子去他那个 Christine 希望大家也能够 sign in, 然后聚会完的时候你们也一定要去sign out 把孩子接出来，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是让他们放了出去到这个地方很大要找也不是不容易，所以 make sure 你们去送孩子去也要把他接回来 ,OK, 所以聚会结束了第一件事情就要去接你们的孩子。还有一件就是很多人都在问营地住宿的费用是多少。在我给大家的这一份算是手册啦，里面有一页是会有告诉你这个住宿费用的 recommendation 的那个是费用是多少。如果你住在 Lodge 里面大人是153小孩子是109，这个只是一个 recommend 的数字准不，所以大家看了以后自己写那个支票，但是 make sure 你写支票的时候住宿的费用写一张支票，另外如果你对大会想要奉献钱的话另外开一张支票，这样子你为大会奉献的支票是有 tax deductible 的，这个住宿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麻烦的事情就要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OK,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还有就是几天的时间表，你几点钟该做什么事情你就 make sure 你 follow 我给你们的这个 schedule,吃饭的时候要到，不然的话你就晚了，太晚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东西吃了 OK, 所以现在 马上12点半我们第一餐的 lunch 开始，所以大家去接孩子就去排队吃午饭。